吃比瘦更为有福。我们距离十二月只剩下一天了，但你已经可以在城市里看到圣诞灯饰和圣诞树，已经开始有了圣诞节的气氛。每到圣诞季，额外的市场营销也随之而来。经济学家说，圣诞季是企业一年中最赚钱的时期之一。很多人花钱买礼物，举办派对，购买食物。等到节日结束后，许多人的银行账户都所剩无几。但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大公司会做他们该做的事，市场营销人员也会做他们该做的事。
但作为信徒，我们应该有不同的心态。正如我们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中看到的，福音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将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可以得着生命。耶稣就是我们牺牲的榜样，他没有试图保住自己的生命，反而将生命舍去。因此，今天早上我想给你一个与 YouTube 广告上不同的信息，我想传达一个与你在这个圣诞季电视上看到的不同的信息。那些试图说服你去消费、崇尚物质主义的信息随处可见，但耶稣为你提供了一条更美好的道路。
今天早上我想要讲关于慷慨和给予的主题，原因我会在最后再谈，但这个主题我并不是经常讲。老实说，有时候我会回避这个主题，因为我知道你们中有些人在教会和财务问题上有过不好的经历，你们中有些人来自那些每一场讲道都在谈奉献的教会，但我相信如果我不教导这个主题，其实是在亏待你们，因为我并不是经常讲这个主题。为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占据了很大的部分。马丁·路德曾有句名言，基督徒有三个必须的转变：心的转变、意志的转变和钱包的转变。那么耶稣是怎么说我们的钱包的呢？耶稣对我们的财务是怎么说的呢？如果你有圣经，请和我一起翻到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节。
十九节，不要为自己积蓄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耶稣说，不要把你的财宝积攒在地上，因为地上的东西会生锈被盗，但要把你的财宝积攒在天上，那里的财宝不会被毁坏。我很喜欢耶稣在这里用财宝这个词，他在这节经文里没有说金钱，而是说财宝。财宝这个词现在我们大多是从孩子们的口中听到的，孩子们会去寻宝或者把自己的宝贝埋起来，但作为成年人，我们并不常用这个词。但这个词很贴切，因为它指的就是任何一个人认为宝贵或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说，宝贵和有价值的东西未必对你来说也是如此，对你来说宝贵和有价值的东西未必对我来说也是如此。我的妈妈喜欢收藏东西，我小时候她收集小鸭子的摆件，最近几年则收集雪人摆件。在我老家其实并不下雪，但如果你到我父母家，全年都能看到到处都是小雪人的装饰。
那么你今天会在我家里看到小雪人吗？不会，这不是我喜欢的东西，也不是我的宝贝。但我很容易会在书上花钱，尤其是电子书。有些书我只读了 10%， 有些甚至还没开始看，但我很容易就会为一本书花几美元。你可以说我收藏图书，这是我的爱好。对于其他人来说，他们可能会说，为什么你要把钱都浪费在买书上？每个人的宝贝都不一样，关键是我们每个人心里总有一些特别看重的东西。
耶稣说，不要把所有的宝贝都放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东西会坏，会生锈，会被偷。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圣诞节，我跟父母要了一个变形金刚玩具，擎天柱。当我打开礼物，真的拿到那个玩具时，我别提有多高兴了。我玩了五分钟，结果脑袋掉了，它没有变形，反而变形坏了。我简直崩溃了，我把所有的希望和激动都寄托在那个玩具上，结果不到五分钟就坏了。
但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东西终究会坏，耶稣说的对。那么更好的方式是什么呢？第二十节，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
我猜你在圣诞季节不会听到商家和公司引用这段经文。耶稣说，不要把你的财宝放在地上，因为地上的东西会坏，会生锈，而要把你的财宝放在天上，那里虫子咬不到，不会生锈，贼也偷不走。而这要从真是基督开始，这要从让他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开始。如果你首先珍视他，那么其他的一切，你的时间、你的才干和你的财富都会从这个根基流露出来。耶稣在这里说，把你的财宝积攒在天上是一种永恒的投资，所以你需要做出选择，是选择暂时的事物还是永恒的事物，是投资于这个世界还是投资于天上的事物。
这不仅仅关乎金钱，也包括你的时间和才干。你可以把这些都投入到这个世界，也可以把它们投资在天国里。你的时间会反映这一点，你的财务会反映这一点，你如何使用你的才能和恩赐也会反映这一点。如果你认为今生就是全部，那么你的选择和决定就会展现出来。但如果你明白这一生只是开始，将来你要与耶稣共度永恒，那么这会改变你所做的选择，改变你所拥有的东西等等。耶稣在第二十一节这样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这是我们如何做耶稣基督门徒时一个重要的主题，因为正如耶稣所说，我们的心与我们所珍视的东西紧密相连，这一切都是关联的。小时候变形金刚坏了让我伤心，是因为它是我的宝贝，因此这才会影响到我的情绪。
我今天珍惜的是什么？衡量这一点的方法之一是查看我上个月的银行账单记录。我除了日常账单以外，把钱花在了什么地方？我认为什么是重要的？另一个衡量方法是看看我的日历。这一个月我把时间花在哪里？我认为什么是重要的？如果换作你的日历，会显示出什么？你的银行账单记录又会显示出什么？对你来说，什么是重要的？你珍惜的是什么？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还记得福音书中那位少年的故事吗？他说自己遵守了所有的诫命，但当耶稣让他变卖所有，分给穷人时，这个年轻人却忧愁地离去了，因为他拥有许多财产。耶稣揭示了他心里的真实情况，他把财宝积攒在地上，而不是积攒在天上。可惜的是，他所拥有的东西最终反过来占据了他。
如果你认为今生就是全部，你把财宝存在哪里就会反映这一点。
耶稣也讲了一个关于这个的比喻，
路加福音12章16到21节说，耶稣对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样办，我要拆了我的仓房，另盖更大的，
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呢，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呢，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那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在这个比喻里，这个财主的土地出产了很多庄稼，但他并没有把一部分粮食分给有需要的人或者献给主，而是拆了原有的仓房，建造更大的仓房，好存放更多的粮食和财物。他对自己说要安心吃喝快乐，因为他有足够的财富可以供应自己的一生。他觉得一切都很好，自以为很有保障。他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财富上，如今拥有许多，就以为可以安然无忧。
按神对这个财主说，你这个无知的人，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死后你所有的一切又能做什么呢？答案当然是什么也做不了。他死了以后一切都带不走。这位财主以为自己很有保障，以为自己已经安排妥当了。我相信他自认为非常聪明，但最终他却成了一个愚蠢的人。因为正如耶稣所说，他为自己积攒财宝，他得到了全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灵魂。这是一个令人难过的比喻，因为这位富人把希望寄托在错误的事物上，把安全感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拥有钱财本身并不是坏事，坏的是当金钱变成偶像，变成你心里惦记的全部。当你把安全感寄托在钱财上时，这就太过分了。
希伯来书13:5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
提摩太前书6:10说，贪财是万恶之根。
马太福音6:24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金钱，钱财本身没有错，钱财可以用在许多投资天国的地方，可以帮助饥饿的人，可以为人提供住所。钱财并不是坏事，事实上，富有本身也没有错。在圣经里，我们看到有些敬虔的人是富足的。我认识一些非常慷慨、乐于施予的富人，所以富有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当钱财成为我们的神。耶稣说，你不能两者兼顾，你只能有一个主人。所以在钱财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格外谨慎。
那么我们如何避免这个陷阱呢？我们应该如何拥有正确的金钱观和与金钱的关系？
一个很好的起点就是，当涉及到我们的财富和财务时，事实是我们并不是拥有者。
我的第一个观点是，一，你是管理者而不是拥有者。
诗篇24:1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
换句话说，大地和其中的一切都属于主。
虽然我们可能觉得自己在世上拥有某些东西，但归根结底，一切都属于神。他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我们。
这正是比喻中那个财主的问题所在。他以为自己是主人，其实不是。
当他死的时候，他什么都带不走。
所以我们不是拥有者，而是管理者，或称管家。
意思是，神把一些东西托付给我们，我们要用智慧去管理和使用这些资源。
把财宝积攒在天上的第一步，就是明白一切都属于神。
这不是我的钱，而是神赐给我们，要我们成为明智的管理者。
这正是才干比喻的要义。
神让我们成为他所托付财宝的管家和管理者。 问题是，你将如何管理神所赐给你的呢？
在小事上忠心的，也会在大事上忠心。
所以首先，你必须知道你的财宝从哪里来。你是管理者，不是拥有者。
第二个观点，积蓄财宝在天上的另一种方式是，二，要慷慨，要施予。哥林多后书九章六到七节说，我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这里有几点，保罗用了一个当时人人都懂的农业比喻。如果你播种少，收成也少，但如果你多撒种，就可以期待有更丰盛的收获。
保罗把这个农业比喻应用在奉献上。那些慷慨的人所蒙的祝福也会比不慷慨的人更多。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哥林多后书的上下文不是在强调奉献的数额，而是讲我们奉献时的态度和动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九章说，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而且每个人都要随本心所酌定的。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把金钱和资源只为自己保留，而是要慷慨施予，对有需要的人慷慨，也把神赐给我们的再奉献给神。奉献是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不过是把神交托给我们的再还给他，奉献也是一种敬拜的方式。
第七节也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怎样奉献，我们不应该勉强奉献，也不应该出于压力奉献。也就是说，你不应该因为被人强迫而奉献，也不应该因为罪疚感而奉献，这不是奉献的真正精神。乐意奉献的人是出于内心的善意，就像那位把自己所有都献上的贫穷寡妇一样。
圣经中出现了哪几种奉献方式？
在旧约里有十一奉献的制度。
十一奉献就是把自己农作物或牲畜的十分之一奉献给圣殿，用以供养在圣殿里服侍的祭司。利未记二十七章三十节说，地上各样的十分之一，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都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在新约中，我们看到信徒把他们的财物奉献给本地的教会，也看到他们帮助有需要的基督徒，另外也看到他们奉献来支持教会外的宣教士。
有时候人们会想，哦，如果我有更多钱，我就会更慷慨。但通常事情并非如此。同样，我认识的一些最慷慨的人，其实并不富有。慷慨与否，并不取决于银行账户的余额，关键在于你的内心。你不需要一千万兹罗提才会贪婪。
一个人拥有十兹罗提也可以贪心。同样，拥有一千万兹罗提的人可以非常慷慨，而只有十兹罗提的人也可能一点都不慷慨。关键是，无论神赐给你多少，你都要乐于分享。奉献是把你的财富积攒在天上的方式。
在我分享今天为什么讲这个主题之前，最后再读一段经文，腓立比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
第十四节，然而你们能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
第十五节，腓立比人呐，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在收支的事上与我有分。
第十六节，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
保罗感谢教会在经济上帮助了他，腓立比的教会确保了保罗的需要得到满足，他们筹集了钱，并把这些钱送给他，真的很不错，对吧？
但接着保罗在第十七节说了一句看起来有些奇怪的话。第十七节，不是我求什么赠送，所求的乃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保罗首先肯定了教会对他的帮助，但随后他说，对他来说，他们的礼物并不是最重要的。礼物本身对保罗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说他所寻求的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
换句话说，对保罗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教会所奉献礼物的金额，而是他更为激动的是这种奉献的行为会在人们心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更看重的是这种奉献在信徒心中带来的属灵果实，而不是他们所奉献的钱多少。最后一点，保罗说的和耶稣已经说过的是一样的。第三，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对腓立比人因奉献而将要得到的属灵祝福，比他从他们那里收到的礼物更为感到高兴。重点在这里，接下来我会提到一个财务上的需要，但有一件事比这个需要更重要。总会有需要，对吗？对你来说，更重要的是，无论你身处何地，无论你是在格但斯克待上十年，还是在别的地方，更重要的是你是一个乐于奉献和慷慨的人。
我所认识的最喜乐的人，往往也是我所认识的最慷慨的人，而我所认识的一些最痛苦的人，则一点都不慷慨。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把一切都紧紧抓住，基督徒的生活是关于给予和牺牲。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并没有保留自己的生命，而是把生命舍了，为的是让我们在他里面得着生命。圣经说，因为罪，我们与神隔绝了，但耶稣出于丰富的爱和怜悯，来为我们付清了我们无法偿还的债务。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的最后一句话是成了，这原是一个会计术语，意思是已全部付清。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并被埋葬，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只要相信他是你的主和救主，你的罪债就可以被赦免。这就是我们的榜样。
那么为什么我今天要讲这个主题呢？正如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的，当我们进入这个圣所时，我们进行了一些采购，我们买了这些玻璃门，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主日早上扩展我们的空间。我们买了地毯，地毯将在周三安装。我们买了 Marek 搭建这个舞台所需要的材料，我们还购买了油漆、刷漆用品、电缆、支架以及许多其他物品。到目前为止，这些东西的费用都是用几个月前收到的三笔慷慨捐赠支付的。那时我们以为会搬到楼下去，
但是那些捐款几乎都已经用完了。
我们还有一些东西需要购买，椅子、标识牌、通风设备、音响、视频设备，给媒体团队在后面搭建一个工作间，以及我们认为还需要的一些其他物品。你们现在可能会想，等一下，椅子、设备和标识牌，这些都是会生锈、会损坏、最终可能被扔进垃圾桶的东西。这不是把我们的财宝积攒在地上吗？确实，这些椅子不会永远存在，但是这个房间也不会永远存在，这座建筑也不会永远存在。五十年后，也许这些都已经不复存在了。房间里的这些东西都不是永恒的，但是重点在这里，在这个房间里所进行的事工却是永恒的。所以，这并不是关于有多好的音响设备，关键是从这些扬声器中传出的福音信息，也不是因为要有多好的椅子，而是你邀请来的邻居可以有一把椅子坐在这里，听到关于耶稣基督的消息。
这并不是为了拥有漂亮的地毯，
而是为了拥有一个温馨且令人向往的空间，可以举办像两周后女士早午餐这样的一些活动。据我所知，目前已经有90多位女士报名参加，将以耶稣基督的名彼此团契。这个房间里的这些东西不会永远存在，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而在这个房间里发生的事工却将是永恒的。自从我们搬进这个圣所以来，我们第一次正式邀请大家为这里的圣工特别奉献。我还希望我们教会能为自己定一个目标，在年底前完成。我们还不清楚剩下物品的确切花费，所以我觉得给大家一个大概的整数的目标会更容易。而我们定下的数字是100000PLN， 也就是一个一后面五个零。明天就是12月了，也就是说我们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来募集100000PLN。现在这只是一个数字，是我们所期望的一个数字，但它并不是写在圣经里的数字。无论我们是否达到这个数字，神都会为教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但重要的是要凭信心迈出这一步，要祈求、寻找并叩门。我相信我们可以一起实现这个目标。我相信你们愿意投资在那些永恒长存的事物上。我相信正是像这样的时刻将我们教会团结在一起，使我们彼此连结。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使命。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渴望看见神在我们中间，也通过我们成就伟大的事情。我相信20年后，你和我都会向他人讲述我们参与神在这里工作的故事。我相信今天还未跟随耶稣的人们会在这个房间里听到有关他的信息，并在这里选择跟随他。昨晚我去二楼的 Media Expert 买一根电缆，这星期我已经去了那里大概10次。我和那里的一个年轻员工聊了聊，他开始向我询问教会的情况，我就邀请了他。我们这里甚至还没有一个正式的指示牌，但已经有很多人路过时问福音教会 Koto Yest 意思是这是什么。我相信神正在这个地方做工，而通过奉献我们也可以参与在其中。所以在我等会儿祷告之后，我们会传递奉献袋。我们通常是在报告时间进行奉献，但今天我们会提前进行。今天所有收到的奉献都将用于新的圣所。如果你通过转账，请务必在转账备注中写新圣所。那边有一个支付终端，今天通过他的所有奉献也将用于新圣所。但有一件事很重要，不要因为压力而奉献，不要因为内疚而奉献。如果那是你的动机，请不要奉献任何东西。正如我们所读到的，神喜爱乐意奉献的人。还有，如果你有家庭，请和家人一起讨论你们可以如何共同奉献，让奉献成为家庭的事情。如果你有孩子，也让他们参与进来，帮助他们明白，奉献不仅能帮助我们在天上积攒财宝，也会在我们里面结出美好的果子，帮助他们看到施比受更为有福。还有一件事，如果你正在通过 YouTube 或 Facebook 观看我们的聚会，我们也邀请你参与其中。我知道我们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在观看，所以当我们购买摄像机、电缆或者增加 Wi-Fi 设备时，我们都是考虑到你们的需要。所以你们也是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我们邀请你上网了解如何奉献。在整个12月，我们都会不断向大家更新我们的目标进展。正如我一开始所说， 这个月珠宝商在向你推销，玩具公司也在向你推销，时尚产业在向你推销。你会看到各种新设备和新游戏的广告，所有这些公司的市场部门都在向你推销，他们的信息都是一样的，买这个，买那个，买，买，花，花，花，积累，积累，更多，更多，更多。而耶稣带来的是完全不同的信息，他说，施比受更好，为有福。一个月10万兹罗提，这笔钱会从哪里来？我相信主会供应，但我希望这笔钱是来自你们。正如保罗所说，并不是为礼物本身，而是为你们的缘故，为神在你们里面所结的属灵果子。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讲道结束。